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复活期灵修，靠圣灵投身近和远的宣教工作。使徒行传一章六到十一节，
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主啊，你就要在这时候复兴以色列国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和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些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从他们眼前把他接去。他升上去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看哪，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哪，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升上天去，他也要怎样来临。
四天之后就是基督升天日，而未来几天的经文都是来自相关的经课。主在升天之前差遣门徒为他做见证，因为主的吩咐是由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有同工因此认为宣教工作必须由近到远，所以呢，应该先做本地的布道。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门徒的确是先在耶路撒冷为主做见证，而最后才把福音传到西亚和欧洲。而且保罗到每一个地方，几乎呢都是先在犹太人的会堂中分享的。那么这是否代表我们今天也要由近到远呢？这是不是经文的原意呢？对于门徒迟迟都没有把福音传到外邦人之中，使徒行传对这种情况其实呢是很有保留的。例如八章一节说，门徒离开耶路撒冷四散到各处，是因为遭受到大迫害，而并不是自愿去顺服主的嘱咐的。而十一章十九节说，他们在外邦人里仍然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感恩的是，有少部分信徒呢带领了一群外邦人归主。第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差传教会安提阿教会就正式成立。先向近文化的朋友见证基督，这确实呢是具有策略性的优势的。但是在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七节记载，自从彼得亲身见证圣灵降临在外邦人身上之后呢，直到地极的新里程已经正式开始了。在基督升天之前的嘱咐中，还有圣灵降临在众人身上得着能力的应许。当年戴德生先生成立中国内地会，早期的时候宣教士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来服事，但是圣灵让他看到内陆地区很多难以接触的人，他们的宝贵的灵魂， 这个内地的意向不但感动了许多宣教士前往中国内陆地区宣教，也促使了非洲内地会、苏丹内地会等等机构的成立。圣灵的能力除了感动人回应宣教的工作，同时也会指引教会参与在哪一方面的宣教工作。在第十六章的马其顿呼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了。此外，圣经和历史也不断地见证圣灵是如何帮助我们克服宣教工作里难以想象的难关。今天教会和信徒应该询问上帝，看看我们应该怎样分配资源和时间去参与本地和海外的跨文化宣教工作，并且按着神的心意来完成基督升天前的托付。圣灵他的能力和宣教的工作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升天前的托付是要我们到地极为主做见证。我和我的教会可以如何回应本地以及海外的跨文化宣教工作呢？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
复活期领袖靠圣灵投身近和远的宣教工作。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5月26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